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十一期节目。今天的嘉宾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做系主任一位学长，想让他从这几年的亲身经历和在教育第一线的体验来谈谈对中国 STEM 教育的一些个人看法。先科普一下啥叫 STEM。 STEM 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和 Math 这四个科学的首字母的省略字，就是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 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在今后的科技、国力的发展与影响。我也想很想知道一下中国这些年到底继续发展的怎么样。欧阳你好，非常感谢能请你上我的节目，知道你非常忙，咱拖了这么久才能约上，这个非常荣幸。
没有远行，这是我主要是这个担心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上你这个节目的话有些东西可能也 说不太清，所以一直也在犹豫啊。
这个以你现在工作的岗位，这个在中国最好的学校，我觉得请你来说这个题目是非常合适的。你在清华读的大学是吧，然后在美国读的博士，然后又回来在清华重新又任教，所以我一直非常好奇，就是说中国的 STEM 教育和国外到底有哪些不同？非常想请专家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来给我们上上课。
上课不敢，我就拿自己的这个经历看一下吧。因为你刚才说我这个在清华拿的这个本科，然后硕士去，然后去美国拿的这个博士。其实呢，我的经历里头呢，可能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实际上是我的这个在清华是工程的这个本科，然后到美国呢，实际上是在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实际上就跨了。所以 STEM 的人这个里头呢，就说多多少少也沾了大概两三样。所以回来以后呢，其实呢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国内对这个 STEM 的这个 education， 就是尤其是本科的这个教育，现在实际上非常关注。当时我自己回来呢，其实这个我们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化冲击，回来了以后也有一个文化冲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几年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变化非常大的。最近因为这个中美双方发展嘛，也会有一些这个较量，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就 STEM 教育的这个数字啊，也是满天飞。你如果看这个数字的话，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2016年你来看的话，中国大概就说这个在本科生的学位上面 ，STEM 毕业了有470万。那么第二位的呢是印度，是260万。美国呢现在实际上只有56万，就从那数字上面来讲，好像中国这个数字已经给它超过去了。
对啊，那这相当于团灭，这个差的也太多了，10倍的量级了基本上。
对，所以说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STEM 它的到底有关键有多关键，是不是像这个想象中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全球一直认为这 STEM 是这个技术领先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标志。当然了，你一看数字，那么下面大家经常想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是这个量，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质的区别，对吧？
那你觉得就是说量上咱们已经站在遥遥领先了，那质上那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呢？
他现在我觉得我其实回来分析呢，其实认为这个质上面呢其实相差的也不太多了。因为我总体感觉来讲，这个中美两边呢其实是在这个互相学习，然后呢回来一看以后呢，很多这个课程的这个设置上面呢也非常类似。我想先把这个事儿呢给它甩开一点，就是说呢就说这个 STEM 也许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把它看得太重，得看一下它下一个阶段。因为就我自己回来看了以后呢，因为清华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改革，一个是这个教师的这个人事制度改革，但下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东西，就是课程改革。这个课程改革 STEM 里头其实有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课程体系啊，跟未来的这个就整个这个学科发展，或者说甚至于应用的发展，它有一个脱离。因为 STEM 本身来讲，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这个 Engineering 和 Mathematics 嘛，就是它的这个课程传统是按照这个所谓叫什么subjective of learning， 叫 knowledge， 就是根据以前来的，对吧？物理这个东西来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未来的这个出口呢，全都是一个这个交叉的这个科学。然后现在经常这个学生在 漫长的这个4年读书的时候，就你给他的 STM 的这个课程和他未来对他的需求，或者是他自己梦想以后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一个现实，中间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脱离。
我就是说想问一下，那你就是觉得是课程设置上还是有一些脱离，还是说大家对这个科学发展的前瞻的认识上有一些不足？
就整个这个叫 STM 的这个教学体系啊，跟这个实际上以后的这个需求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我个人预计的话，再过10年，也许不到10年，就现在整个这个叫大学的这个 education 这个 system 应该会fall apart，就是说，就是应该就
这
跟
么悲观？
应该就，并不悲观，并不悲观，因为现在这个你可以看一个，就在美国和中国，大家都觉得这个学生的这个素质越来越不够。为什么呢？就是他说素质不够，就是什么呢？第一，该学的东西没学扎实，然后呢，该学的东西呢没学到。这个呢，完完全全是因为就是说不断翻新的知识和所有的这个外界的这个需求，希望他出来以后知识又扎实，然后出来又立刻能干活。所以呢，经常呢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回想一下我们当时本科的时候已经有这个问题了，看看你们当年就是学习最好的那些同学现在在哪里，是不是还在做这个 STM 的这个创新？
我们班那个现在还在伯克利做高能物理，所以这个我知道你们班的当时现在早就不干了，是吧？
对，你可能说的是这个高中是吧？
对，
对，我更多看的是这个，比如说清
大
华
学，
的一些，对，大学里的这个地方，就尖子进来，然后在这个清华里头仍然能当尖子的，然后最后下来以后，仍然还愿意做这个 STM 教育和这个 STM 研究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去年在这个本科生的这个教学大会上面就给过一次报告，因为当时提到一件事儿，就是普渡在我走之前，实际上他的很早以前，好几年前，大概13年左右还是11年。然后当时的这个 governor，现在是这个普渡的 president，他当时说了，说是这个全州里，除非一些这个例外，所有的这个本科生教育不能超过130学分。这个当时呢，在，对，当时实际上在所有的这个 faculty 里头，当时也有不小的震动。然后他们当时觉得我们要开始 graduate tomorrow 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在加课还来不及呢，这个反而要减课。所以现在这个 STEM 呢，所以现在呢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能给这个学生一个 basic 的 concept 和这个 skills，然后另外呢让他这个毕业的时候仍然对这个科学的前沿和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这个浓厚的
兴
兴趣。
趣，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下一个阶段，其实中美两方面都需要这个特别关注的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兴趣非常重要，因为我从我自己就是最近这2年不是转过一次行嘛，也是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要自己转行，就是还是觉得要不断对世界有好奇，不断对新的科技发展有兴趣，才能推动你前进。很多人讲到的中年危机，其实就是说做皮掉了，然后没有发自内心的这种 passion，这个就非常危险，对吧？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常有时候跟这个我们一些年轻教师我们在聊，所以我经常跟他讲说，我说你应该假设我们的学生以后都会水平比我高，所以我们要干的一件事儿，实际上就是让他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他自己还想学，那谁也挡不住啊，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这又来了，就是说你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课程体系能保住他的兴趣？同时还能让他学一些东西，或者就练习这个技能，对吧？然后同时呢，这个大学它毕竟是一个叫 certification，就你怎么样保证它的质量，然后它的这个评价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是需要这个其实中美双方我觉得大家都在探讨这个东西，但有一点我认为就是国外，尤其是美国，就是在已经做得比较成熟的东西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它基本上现在，尤其是这种 multidisciplinary 的这个课程，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叫实验课体系，就是从这个1年级到2年级到3年级到4年级，这个就对这个基于能力培养的这个体系呢，它有一个考核标准，就是你在外边不管是学这个课学那个课，就各种的知识，那么我有一套这个东西真正考核你的这个动手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这个multidisciplinary 学的知识能不能在我这个里头能运用到？然后我这个里头还有 需要训练你这个可以这个 presentation，然后跟别人 communicate，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学习新知识的这个能力，然后同时它是递阶性的，比如说第一次从这基本的这个物理，然后到基本的电子，然后到基本的这个电子加生物，然后再到最后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的这个 design project，就这条线走下来呢，它这个系统性的把这个东西设计，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关键的。
哎，但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说先上大课，对吧？不怎么分班分专业，先把这个 foundation 打好，然后再慢慢的走到各自的专业中去。那从你这个 describe 来说，好像也差不多吗？就是说，你觉得它有什么跟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当时那个 experiments 呢，主要是你的是实验跟着教学走。换句话说，就是说我这物理课的，就是说想教的内容我已经设定了，然后呢，我根据物理课，比如这节要教什么教什么教什么现象，然后我来设计这个实验。但实际上，这个实验课从底下往上走的时候，它可以独立于这个物理课。比如说，我可以这个门实验课要求这个学生把他这一年用的学过的这个物理、化学和数学几方面的东西都要在我这个实验课里用上，这种课程在我们原来是没有的。
哦，就是综合起来考验你能够触类旁通的这个能力，对吧？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实验课里呢，可以较早的引进一些这个 real world problem，因为以前我们还是就基于这个 principle 来做这个实验，你永远看不到哪一天你到底能拿这个东西干什么事儿，你知道我说这个意思吧？
对，我知道，
对。实际上就是你看，在美国一些非常好的这个 private school，他本科生大多数情况下很早很早就会跟一些美国一些大公司合作，把他们的那个 research project 给他引进来。所以说，这个实际上人再怎么样这个教育的话，人实际上还是一个，怎么讲呢？biological system，因为它需要正反馈。当你看见你的东西跟这 real world problem 连到一块儿的时候，这实际上就反，这可能就反转了。
这个 motivation 就来了。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学生开始意识到，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东西是别人教我的，有些东西我要自己去学。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正反馈，这个大概是唯一一个 solution，就是在以后，需要锻炼他的能力，但又不能把所有知识交给他的时候，这种这个课程设置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但是就是说，从我自己的亲身的感受来说，我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表达自己，能就像你刚才说的，跟人 communicate，其实也非常重要。你很多书呆子有话道不出来，或者文章写的乱七八糟，其实也挺可惜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虽然是说 STEM 教育，但对人的和人这个情商方面和这个表达能力这方面，现在清华有什么和原来不太一样的这个更注重的方面没有？
这个方面呢，就是清华呢，它现在是这样，注重它的一个，在你刚才讲的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个方面，我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特别多的去了解它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出太多的这个 comments。但清华现在呢，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这个新生啊，要求所有的这个教授，不管你是院士也好，还是什么级别的也好，一定要给这个本科生教课，而且鼓励这个大教授给一年级的本科生开课，开的新生导论，而且新生导论的时候呢，不希望你给他 focus on 的某一个领域里的特别多的这个专业，而希望让这学生能看见这个学出来以后这个东西的未来。那么在这个课里头，这个教授可以 design 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 module，就其中就有这个 presentation，还有这个 communication，还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这个教学者自己啊，就是应该把这些东西给他考虑进去。但是作为一个这个教育体系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应该从这个本科生的这个导论，一直到他新生的这个叫普课，对吧？然后到这专业课，到后面就系统性的设计一下这个，把这些能力的这个叫评价体系要放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以后这个未来这个本科生教育就 STEM 里头一个蛮关键的一个东西。
那给咱说说，你给大一学生教课吗？教啥呀？
我现在跟你说另外一个 point 吧，
好
说
好
完我
好，
再说说我教什么。
好好好。
就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美国它这个在这个方面做的比较成熟比较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我回国以后发现有一个东西呢，挺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课程，就是这课程是属于这个系和学科， 中国大学的这个课程呢，属于教师个人，什么
哦，
意思呢？
嗯。
对，就是你在美国，他这个课呢，它属于这个学科，基本上你比如在这个方向的老师，他要求每个老师会教这个方向里头的每一门课，而且一个新的老师进来以后呢，他不希望你去开一个自己的课，立刻，他希望你从上往下。什么叫从上往下呢？比如从这个研究生的课，然后到这个本科生的这个叫。任选课，然后到这个线选课，然后最后才能教到这个叫，比如普通化学啊、普通物理这种大类，因为它实际上对你的这个 teaching skill 是一个完整的这么
锻
一个训
炼，
练。对对对，但中国呢，这个课程呢，经常属于一个教师或者一个课题组，就是说呢，他这个课题组呢，这个老师只要在清华，他开了这门课，才会一直的这个教下去。通常直到他退休，他才会把这门课传给另外一个人。
哦，这个意思，所以就不能够
对，
有这种，你要新的血液引进不进来。
他呢，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新老师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逼着自己再去开一门课。然后同样问题，这课开了以后呢，就不拿掉，所以这课越开越多，越开越多，也难免之间有这个相互重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呢，这个老师他可以不断的一门课，然后自己来改，因为他这个 ownership 很强。但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当你需要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课程调整的时候，那么这个系和这个方向呢，非常难协调，因为它变成了一个 personal problem，
对
就是说
对
你是不是要动某一个人的
对，
课呢？这个。
对对对，对，这个 ownership 太强
所以
了，以
这个事
后
情，
就有人际斗争了。
对，所以说他经常你会发现，一个老师他非常这个专注他的课，把他希望把它变成精品课，而且花很多的心血在那个，在那个里面。但是呢，他如果说外边这个，比如说这个专业方向已经开始变，需要做调整的时候，那么系里在协调这个课程整体设计的时候，经常会比较困难，通常只能加课，你不能减。合并也比较困难啊，这个是其中就是两边的一个东西。但总体来讲呢，就是在清华呢，它现在就是鼓励两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叫往大类教育，就是宽口径，除了说厚基础以外，它还要宽口径，让那学生有这个比较宽阔的
视野。
这个视野。对，但是呢，就是。一个 integrated system，就是这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他这个教学就能力上面的培养的这个点，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考核点，这个东西还是需要进一步给他构架吧，应该是这样。
OK，那就是说，一般你们现在，比如说调整课程是几年进行一次呢？还是说这个推动刚刚开始，还没想那么远呢？
其实这个清华它一直有这个，就是这个教育方面的改革这个讨论，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是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的
节
这个
点，
时候了，对，一个大的改变的节点，就在讨论就未来这个教育体系是个什么样的，在非常这个积极的这研究这个欧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和它发展的这个现状。然后对未来这个清华应该培养出的这个学生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知识体系，然后通过一个什么方式，在清华内部呢是有很多这个方面的讨论，还有讲座呀，这个在研究方案，所以未来几年应该会慢慢形成一个体系吧。
那拉回到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学生的各方面，作为一个 rounded person，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这些东西，也是在讨论的其中之一吗？
这个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可能清华呢讨论的几个东西，一个是这个价值塑造，另外一个是能力培养，第三个才是真正叫这个知识传授。清华实际上它排起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价值塑造是第一位的，然后能力培养第二位，然后这个知识传授呢，我不能说它是第三位，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就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责任感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清华在这个方面强调的，非常强调这一个啊，这个其实我原来在这个普渡的时候，你知道，那美国这个大学，这个方面其实没有在这个方面过多的这个强调，就是说这个个人的这个对科技技术发展的这个责任感，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对国家当前这个形势的 这个认识和他的这个责任，然后他甚至于就是说希望他有这个全球的这个视野，认为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时代，作为一个个人，他的认为他的使命是个什么东西。清华是希望这个学生出来以后，是在这个方面是有一个比较成型的这个认识，自我的认识和自我定位
啊，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啊，是不是
价值塑造，
要做这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才有责任感。
可能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这么讲，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个体，就是你在各个方面，就是在各个阶段，就是说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对周围、对社会、对国家，甚至于对这个。对世界上面范围里的发生的一件事，是不是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责任感，应该尽自己一己之力。也许影响不会特别大，但是可能能做，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吧。是应该这么一个对。
好的，那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从你这儿这个学习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一直是说我们是死读书的，原创性和这个能力比国外的学生要差很多。但是从你现在来看，这个二三十年以后，这一批学生他们本来就比我们有很高的视野，他们的条件也好得多。那从原创性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吗？还是说依然有一些不太足的地方？
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最近这个东西想的也很多，因为中国也在讲说要从这个制造变成这个创造，
对
吧？
对。
然后美国呢也特别担心它的这个叫技术优势不再存在了。然后你比如就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那代你看死读书，然后没有这个，就是好像没有在创造性上面做一些这个特别的培养。其实后来现在我回头想想呢，我现在发现这个创造性实际上跟培养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换句话说什么呢？你比如说，哎，你说我们那代人，你说他好像，比如在某一个位置，或者说你说他没出国，他做的在过去三十年里头嘛，我们主要是追赶嘛。哎，你说那帮人，有些人跑到美国去以后，你比如说我到美国一看，清华很多的这个校友，在全美各大的这个高校，他做的东西原创性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他们老说是这个呀，美国的教育好像这个博士一下又把人给变了。其实我后来看，我最近也在看了那个叫 Harari， 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写的那本书，叫《智人》
啊，
对，《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对，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我自己认为，其实可能这个原创性啊，在每个人这个血液里的，在他这个基因里的都有的。因为我们这一波人都是这个有，这个 Harari 说所谓这个智人的智慧能出来，是因为他基因里的有这个想象力。其实这个想象力呢，我觉得都存在，只不过就是说你到了那个环境里头呢，他的环境，他的 focus。是希望你来做原创的。你比如在过去这个三十年里头，中国能够跑得这么快，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我们那一代、前一代和后面大概五年、十年里头这个教育过来的。其实它教育体系并没有变得特别快，但你发现这个人一下子可以转上来，可以盯得上来。它并不是说先改教育，然后经济才发展，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你发现这些人在不管是他原来是。早十年或者晚十年的，他都可以 make contribution， 就是他的这个关注点，我觉得是一个，你是不是能让这么多人来关注到这个创新上面来讲，这个其实我自己认为是个最大的东西。就像一百年前就是在中国的时候，这个整个这个中华民族的关注点实际上是在这个农作农业上面，实际上也创造了很多东西啊。当然，欧美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关注点转向了这个工业革命。所以我觉得这个关注点可能是最关键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就是简单说，哎，这个教育体系就适合创新，然后它这个东西就不适合创新。换言之，什么呢？就是我其实认为，在下面一个阶段，因为现在都在朝这个创新，大家意识到这个创新是这个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对，而且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结果你现在中国这么多的这个人口，然后这个 STEM， 就像我刚才讲的，就已经每年在毕业这么多这个人，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可能是有点这个势不可挡。但是呢，话呢又说回来，就说呢，因为它这个原创性，它毕竟是一个社会的这个行为，就是你的这个社会的一些这个体系啊，它对这个原创性呢和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因为原创跟这个跟过去我们三十年这个追赶啊，它有一个最巨大的不同。就你追赶的时候呢，是相当于你在反工程化，就是别人已经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尤其是它的这个市场模式是个什么样的时候，你把它研究透了，那么你可以就是按照这个东西做起来。原创性呢，它中间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随机因素，而且呢，就是说你如果想把一个新东西做出来呢，要精益求精，所有东西都得做到位才能给它做出来。换句话说，什么呢？它的时间成本要比过去要大很多。这个呢是中国整个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科研体系呢，大家要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光是科研体系，你包括它的这个经济啊、投资啊各个方面。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下一个阶段就是它的这个生态啊，得注重这个生态的投资，而不仅仅是这个就是这个项目的投资了。
对，那说到这个投资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国家有很多导向性的扶持啊，尤其对科技、高科技领域啊、工程方面的，你们清华肯定是这个全国应该是拿的投入最多的一个地方之一了。那你有的时候人家是说现在投行就是说都是不是 to B 或者 to C 都是 to G，这个 to government，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国家导向性扶持，它的利和弊有哪些？这个不知道你从你的上有什么观点？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有我不能说前一段时间，就过去这个20年里头呢，就像你讲的，基本上这个它这个导向性是朝着这个项目走了。你比如像我们这个阶段，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跟这个国内合作，实际上就是国内就是15-27的时候第一次提出来说是要这个我们来做这个质谱仪。当然呢，这你回过头来一看，又有些人讲说，哎，你看怎么过了这个现在都十几年了。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新的这个质谱仪出来，就是新的产品啊，就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出来。然后我最近也跟大家讲说，我说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为什么呢？2004年的时候，05年的时候，那时候如果说你说你有个新的想法，说是要在中国做一台这个新的质谱仪，你连一个工程师都找不到。所以当时的这个国家导向性的这个支持，你比如说几个这个重大仪器研发，从那时候开始到了10年开始的这个。重大仪器专项，就大多数这个质谱团队呢，都得到这个支持，因为他做到了一件事情，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现在的话，就是有大批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这个 STEM 的这个人才，就技术能够落地的这个人才已经出来了。那么下面一个阶段呢，就是说你可能呢，就是说在对这个项目方向的这个导向，说是你们就去做一个某一个某一个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就是能够，就因为创新不大可能是以这种方式了，要考虑一下它的这个上下游啊，就是它这个生态方面的
对，
这个
这
系
个
统的这个
ecosystem。
知识发展，对这个 ecosystem 是其实是更关键了，因为一个新的这个种子，你能干的一个事儿就是把那土壤给它弄好了，看它哪一个能发芽。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现在家底儿已经比较厚了，慢慢的就会慢慢起来了，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或者是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主要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个过程，对吧？
对，他创新的时候，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说是定点扶持、定点成功的。就像一个那种 unicorn，就新技术 unicorn，你大概要扶持100个类似的企业，大概有其中有一个最后有可能变成这个，必须得承认它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但是就是说，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通，就是说，虽然不是你的专业，就是说，这中国对半导体的投入也有30-40年了，可是还是一直就是弄不到这个顶尖上来说。虽然也有一些这个企业，不是全球前十，是全球20到10名的这个位置，但是也是像你说的这个过程，就是说，咱的家底儿还没有 build 到一定的程度，再假以时日，终究会有那一天的吗？还是说？各个领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半导体呢，的的确确是不是我的这个本行，但是呢，我因为这个半导体的事情呢，我也这个就多读了一些这个东西。因为他当时实际上就说讲的就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定点扶持的时候，你可以扶持某一个技术，但是就是说这个产业能不能起来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的半导体它原来实际上就是不存在这个就是来源的这个问题。那么它这个economic system 在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并不 favor，就是对于你来做这个花很多的钱来做一个东西，说为了扶植一个产业来做一个这个东西，你其实光靠这个政府的这个大量投入实际上是起不来的，因为它后面没有一个这个良性的这个循
需
环。
求在那个地方，
对，因为实际上他在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同时又有这个另外一方可以提供廉价的提供他这个产品的时候，或者说当你要花很多的这个投入才能拿到同样的，因为它在市场上这个定价这个各个方面都没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 ecosystem 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其实非常关键，尤其是在这个创新的这个领域。所以这件事情，当时我也读了一些东西，其中只有一篇这个文章比较系统的讲了一下刚才，不仅仅是个技术和这个投入的问题，这个 ecosystem 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就是中国必须非常
重
关心
要
和关
的，
注的东西。对。
那再回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学生吧。就是刚才你前面也讲到说，当年学的最好的，现在不一定还在做科研或者是什么的。那就回过头来再讲，你觉得作为一个好的学生，或者将来就是说有发展的，他最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呢？
我现在还真是不太敢，就说这个，就说哎，这个告诉这个学生他应该怎么样？我倒觉得就着这个清华这个培养学生这个理念啊，我就说是这样，就是说我讲讲我那个就是那个大课吧，就是不是大课，就是那个叫新生导论课是怎么样？就第一件事呢，我是跟着我的学生讲说，我说你们应该意识到你们自己有多优秀。当时学生这个睁大了眼睛，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他觉得这个刚刚进大学呢，对吧？还是啥都不能干的，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意识到你有多优秀。然后第二件事儿呢，就我想跟他讲的，就是说呢，你进到这个清华以后呢，你如果再拿这个分数来评判你是不是优秀的话，我说你一定会失望。为什么呢？清华都是优秀的这个学生，所以你，对你使多大劲，对吧？你发现总有一个人在你前面一步，然后你跑多快，总发现你这个后边离你一步有一个人在追你，是吧？所以说呢，我跟他们讲，就是说，我说这个，我如果给你鼓掌的话，一定是比如说有条道儿里头有一大坑，别人都绕，然后你敢跳进去，从那坑里再往上爬，因为什么呢？你摔过一回，你要再能爬起来，那这个能力的话，其实是还是蛮关键的，因为就是在未来，聪明人呢很多就是见的坑就绕道走，这个想做点这个就是能有些成就的，他一定是一个就是能从坑里头爬起来的啊。
所以这就是一方面是这个挫折教育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还是 做科研要有一个一根筋的这个感觉，对吧？就像你说的，如果太聪明的人老想耍滑头，中国尤其有很多人喜欢这个抄近路，这种方法从长远来说，对一个人的发展其实并不是很有利的。
这个其实是还是蛮关键的，因为所谓这个创新，说白了就是不仅仅是你要不怕失败，然后另外还必须得有精工精神，就是当你去抄一个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因为人家已经走过这个过程，当你自己要来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要做到100%，然后这个东西才能出才会出来，而且不光是最后这个集成这个东西的所有部件你能做到那儿，因为你为了在试的过程中。可能要做10倍以上的这个努力，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耐心，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能够享受这个过程的，这才可能有这个希望，就是。
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一个人生，漫长的这个过程，这个怎么能够一直有 motivation，一直能够在追赶，一直能够不断的探索和好奇，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和这个大学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你也是很幸运，能够再回到高校，能和全国最好的学生在一起，和他们看他们的成长，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对吧？
这个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 STEM 教育里头呢，有一个东西呢，中国可能也，我自己觉得这个也是一己之见，就是实际上美国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中国需要避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如果看见，就是说这个知识的这个价值，就美国其实是把它推到了这个极致。就尊重这个知识，尊重这个知识产权，但是它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拉大了这个所谓做这个原创概念的人和这个真正把这个技术落地
转
的
化的
或者
人，
生产和生产的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尤其你比如看它的这个工资体系，让各个方面造成的这个差距，那么它在一段时间里头呢，它的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你掌握高端，然后这个技术原创，然后你可以通过专利这个东西，来赢得一个特别长久的红利。但是它其实经过了这个很多年以后，不仅是美国，就日本也是，就是你会发现根本就找不到技术工人了， 因为最聪明的人全部逐利嘛，很正常。不光是经济利益，因为它也是一个社会的认可嘛，全都挤到了这高端科研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造成了现在它这个叫生产这个能力丧失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美国现在一边在它在维护这个知识产权的同时呢，就是说它如果不能把这个底下这个 gap 啊给它消掉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说让制造业回到美国。
对，美国就是一个空心化了的问题，对吧？就像你说的，它有很多上层的人，但是它底层是空心了。中国现在还是比较幸运，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也需要避免。
对，中国需要关注。为什么呢？你比如现在很明显，像清华这样的高校，对吧？它这个硕士的这个 program 让位于这个博士，因为清华的这个就大学里头嘛，就主要是这个因为中国跟美国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学生的这个人数受这个宿舍呀各个方面这个限制啊，所以说呢，在增大这个高端研究的时候，这个包括这个培养博士的时候呢，然后硕士生的这个数目在逐年减少。那么清华呢还比较好，我们是在这个叫深圳研究生院呢，然后现在还专门保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专业和这个工程硕士这么一个 program。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学就是在培养这高端有创新能力的这个人才的时候，对于这个真正能把这个技术落地啊，能把这个比如说这个任何一个部件它的所谓这个 TRL technical readiness level 能够从四做到比如说或者二做到这个六啊七啊甚至于八的这种人才的这个培养，这个实际上还是非常关键的。我自己觉得这个德国在这个方面是相对来讲应该说是做得不错的。
对啊，因为德国这个人家有这个传统嘛，这个从包豪斯开始，对吧？而且就是这么说中国这个，可见就是蓝翔技校也是很有必要的，对吧？
我自己认为非常有必要，有必要。你包括山东的一些这个都比较大的这些民办的这个学校，专门是对着这个这个技术方面就培养这个人才。我自己觉得其实在未来的这个就是在形成这个创造能力，同时还保有这个制造能力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国家。
再另换一个话题，就是说想问问现在比如说什么 AI 啊，这个大数据啊什么，在各个产业都展开的很多，那像比如说以你们系为例，就是说也开这种很新的课吗？还是说这些主要在后面的硕士博士啊才加一些这些东西？
我们系里呢，这就是说这个是进一系，因为我们系里这个各个方向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 AI 这个这个方面呢，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传感器，那么 AI 这个概念呢，还是基本上是不是专门就针对这个 AI 来做 AI。我们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像内脑学计算啊这些方面都结合某一个方面的这个传感器也好，器件也好，甚至于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做这个分析，都把这个 AI 跟它这个结合一下。然后说到这个 AI 和这个数据大数据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我想给它稍微给它扯得远一点。稍微扯得远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涉及了大家对这个第四次这个产业革命的方向，对工业革命是往什么方向走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个下面一个这个方向是怎么走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再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因为你包括这个去年国内你看。这个 AI 产业或者说是大数据产业的一个变化，去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投资人对这个产业也非常，就是毫不犹豫往里扑。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基本上就变成了它的一个这个冰冻期，对，
就比较谨慎了。
对，非常谨慎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AI 和这个大数据，就是它对未来的这个，就它的发展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定义可能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尤其对于这个数据的真正的这个 quality 和它到底怎么给它能够给它用起来，然后再回归本真吧，就是这个 AI 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和这个技术发展它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方式出现，我觉得在未来5年或者10年里头 可能会慢慢给我们给展现出来。因为就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回来以后也比较喜欢看一些书，因为这个人，咱们这群人啊，从这个过去发展过来，其实无非干了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这个能量的不断的这个存储和这个聚集和它使用的这个方式。因为你包括从过去的时候只能是这个人力，到后来这蒸汽机，它相当于你可以通过其他提供这原来人力不能发展的这个东西一直走。另外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材料。你比如像所谓原来说这个石器时代，这个青铜时代，然后到这个黑铁时代，然后到现在的纳米时代，就是这材料跟这能量这两个东西实际上一直在贯穿这个整个人类社会或者人类的这个技术和这工业的发展史。那么现在就是说，像大家关注于这个 AI 和这个大数据，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可以脱离，就是说产生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新的东西？可能还是归结到就是这个 AI 和这个大数据，如何能让这个新的这个材料的这个发生和新的材料的组合，然后以及这个能量更有效的，可能高速的让这个工业生产和技术发展更快的往前跑。它的这个具体结合方式是个什么样子啊？这个可能是下面需要进一步关注的。
对，我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的。我前阵还真的就想呢，我说哎，这个工业 4.0 跟你们这精密仪器挨得很紧，这个你们下面这10年应该是你们系大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过你说的对，就是说新材料、新能源、新需求的推动，它可能是一个相互结合的过程，不是说只要有一个技术就能够完全改变天地，要这个相互推动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慢慢的把社会往前发展。
对，因为那个精密仪器系它的的确确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它，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做一些这个，它做这个传感器还有各个方面这个元器件，但它归根结底归到最后实际上是在一个叫系统集成方面的，就是这个传感和控制感知和实施这个过程，的的确确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然后最后这个 AI 这个系统在这个里头对于一个系统的它的这个应用如何这个提高效率这个方面，然后大数据在过去，比如说其实过去这个大数据为什么出现，是因为这个人已经达到了他的这个分析能力的
极限了
对，过去是按照原子嘛，对，分得越来越清楚然后再来拉线，现在发现这个普遍联系太多了，所以要借助于这个大数据。但是呢，就是说真正这个东西怎么样给它用起来，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性。因为举一个例子，就你比如说是，其实这个人类第一个比较成功的这个大数据产业或真正落地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的中医药。
对对，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真的是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说这个真正你把一个体系就给它做好，然后真正给它做起来的话，我相信在未来几年里头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走，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突破。但真正这个最后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第四次这个产业革命最后是以一个什么方向来临，这个东西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这个又归到我刚才讲的这个 STEM 这件事儿，就 STEM 它一定是它的一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面，对吧，就真正就是说带来这个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这个东西，就除了这个教育基础的这些东西以外，可能某些方面还是有点这个历史和哲学的这个教育也大概不可缺少。这个实际上清华在这个方面就是最近对我们的这工科和理科的学生也强调一个这个叫人文方面这个教育，也是有一定出于这些原因的。
对啊，我一直说，我说 doctor 一般都是说是philosophy 对吧？所以很多人不太理解博士说啊，你是哪个专业的博士？但其实最重要博士的培养是方法论的培养，怎么做研究，怎么能够这个有前瞻性，怎么能运用你的理论到不同的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方面其实可能国内是以一个非常具体的 subject 做为重点，而没有培养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和研究的这个能力，可能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在逐步提高之中。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几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这个清华理的这个就是本科生教学啊，就是这个教育研讨会上面其实都提出来了，都希望在后面这个几年里头，在这个提 体系改革的时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学风，就是人品本身，再加上你刚才说的这几条，这个实际上是你未来这个技术发展你可以依赖的，依赖什么呢？其实还是人，就是他的本身的这个人的这个叫素质啊，包括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品性。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方法论、世界观，然后才是他的这个所谓的 technical 和 knowledge 的这 skill sets，然后才是我们的对未来可以依赖的。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十字路口吧。所以下面中国能不能从老二变成老大，就要看这个你现在教的这些学生能给国家做什么贡献，对吧？
对，的确是这样。至少这个，我们是对我们这个清华的这个学生是跟他们这么讲的，因为他这个未来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你包括这个以后这个世界这个它的走向，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份责任。这个是我们实际上从这个本科生一进来就开始跟他们讲的。
对，今天非常谢谢欧阳，这个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国内 STEM 教育的这个发展的最新情况，也是这个有不同的观点，这个受到了很多的教育，非常感谢。
啊，谢谢远行，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么一个机会，随便聊聊。说的这些东西真是不敢说是对这个国内这个教育体系的一个深刻理解，仅仅是回来以后看的一些这个片段和自己这个思考的一些想法吧。很高兴今天有这么个机会跟你在这里交流一下，谢谢。
我这个觉得今天咱们其实讨论才刚刚开了个头，所以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请你来接着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讨论。
好的。
Between a crucifix and the Hollywood sign, we decided to get hurt. Now there's a few things we have to burn. Set our hearts ablaze, and every city was a gate, and every skyline was like a kiss upon the lips, and every city was a gate, and every skyline. How beautiful, how big.